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姐妹的来信，她跟我们分享了她现在生活当中的痛苦，就是怎么来面对只要钱的父母。刚才真儿姐说还有问孩子要钱的父母，我说真儿姐，这个现象在国内非常非常普遍，在当今社会当中，因为我们的教育还有包括我们所谓的一些传统文化，导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父母重男轻女的过程当中，就把女儿当作摇钱树，像一个吸血鬼一样伏在孩子的身上来供养自己，或者用女儿的血汗钱去供养自己的儿子或者其他的家庭成员。Wow. 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哈。如今我们很多的一些影视题材当中都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可见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我们今天这位87年的小姐妹呢，就跟我们分享了她的痛苦和挣扎。她说，我和我妈妈呢都是参与教会服事的，我中间也断断续续的在教会当中服侍，然而我常年不打一个电话回家，我爸妈呢也从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唯一一次打电话就是问我来要钱的。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我很惊喜，但是后来又很难过。我一直有一个心结，一想到就难过。圣经多处说要孝敬父母，听父母的话，每当读到这样的经节，我的心里就很痛。最近这两三年之内呢，我几乎没有给自己的父母主动打过电话，但是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当中，我自己觉得我过得像个人一样，也愿意参与服事了，但是想到那个家，我就会没有力量，我就力不从心。如果继续管他们，我不甘心也不乐意。以前我们再苦再累呢，只要父母过得好，我们就觉得做儿女的就值了。我们姐妹四个人从小到大都忽略自己，忽略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打两三份工，时间久了，到现在过年过节呢，我们都不敢打电话问候父母，也没有给父母买东西或者转账。我们兄弟姐妹有六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姐妹四个向朋友向婆家借钱拿回家供养我们自己的父母，我公公婆婆的辛苦钱也被我拿回娘家，居然没有一分返回。当时想，只要父母过得好，我们一切辛苦都是值的，哪怕自己过得不好，也希望父母过得好。可是到头来呢，父母只向你要钱不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就是忘恩负义。现在包括我的姐姐妹妹都是这种心境，你不拿钱回去，你连打电话问候父母的资格都没有，问候就是虚情假意，拿钱才是硬道理。现在啊，父母的电话费、水电费等等这一切的费用呢，都是我妹妹在帮他们付。所以我想说，我们作为基督徒面对这样的父母，我们该怎么办？
太难过了，因为对于真儿来说，这样的一个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虽然它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的的确确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实在是难以容忍，也难以想象。因为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却仍然被世俗的模式给捆绑或者是同化，那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悲了，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把天国的文化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你提到了你和你的妈妈都是参与教会服事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教会服事的母亲，她会反过来向自己的儿女索取金钱来作为你们孝敬他们爱的表达，如果不给钱就是不孝敬，以至于你们甚至在经济上产生了这么大的压力和危机感。我无法想象信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怎么落实的。但有几件事情呢，我也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根据你们的情况稍微再做一些衡量和检查。首先呢，了解一下父母亲是出于需要还是贪婪。如果父母亲年纪大了，他们真的没有养老金，也没有经济的收入，他们的确是由于生活所需，希望儿女能够供养，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理所当然是需要供养我们的父母。但是如果他们一无所缺，他们仍然认为你给我钱是理所当然的话，哦，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挑战并且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社会现象。因为儿女 自有儿女需要面对的人生的责任。上帝造的家庭的模式是一代爱一代，当父母爱我们，我们兴起以后长大成人，离开父母，我们需要照管自己的家，照管好儿女。如果我们有余力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回馈来供养我们的老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的确是期望我们将自己的核心家庭的核心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如果自己的家管理不好，我们想要去照管好其他的延伸的家庭，反而会带来更大更深的家庭的破裂和矛盾。因此今天呢，如果你已经提到了说你自己的家庭顾不上，你的公公婆婆的家都顾不上，只能够顾你父母亲的家，我认为你们四个姐妹都养不起你的爸爸妈妈，这爸爸妈妈是吃金子吃银子的嘛。
但其实从这个信念当中也能看出来，为什么是四个姐妹，哥哥和弟弟为什么不又是一个重男轻女和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瑕疵。
是，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就是如果父母亲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贪婪，不是出于最本质上的生活爱的关系的互动和流露，而是告诉你说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养我的时候，那这个是值得我们质疑的。
是，
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划立清楚的界限的，因为健康的关系都是有界限的，都是有一些标准和原则的。如果跨越了界限，让我们无法去为对方的贪婪和无止境的要求买单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清楚地向对方阐明我们的立场。尤其是在你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里面，如果你的四个姐姐妹妹都有这种心境的话，或许你们需要开一个家庭的会议。
是，
或许你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让你们已经信主的父母亲看到他们的盲点，看到他们被这个世俗影响有多么的深远，是超过他们自己可以想象的，看到这个原生的家庭带给你们现今的伤害正在持续，你们是需要自己来做出一个判断并且划清界限的。如果你们不能够有健康的界限的话，你们不仅不能够建立好自己的家室，你们也反而会让所有在其中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是非常紧张的。
还有一个现象，可能就是即便是信主了，但是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不够真实，或者说对神的话语的理解有偏颇。我在想，也许有些父母说，那神说了你们要孝敬我们，对吧，神说了你们要听从父母的，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你孝敬我，神就会赐福你，所以你就必须得孝敬我。而对于我们没有真正把自己的生命从世界当中剥离出来的基督徒，那当然认为给钱就是一种孝顺啊，给钱你就是供养我，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同样收到了一封来信，一位姐妹告诉我们说，他们家全家都是基督徒，丈夫也是基督徒，可是丈夫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会要求自己的儿子把裤子脱光，站在这里羞辱孩子。这个姐妹就说，我告诉我的丈夫说你这种方式不对，可是丈夫说这是我做父亲的权柄，神给了我这个权柄管教孩子，所以我想怎么管教他就怎么管教他。你看，这又是对神话语的曲解和偏颇。我相信这种偏颇和曲解，第一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对神的认知不够清楚，第二就是我们悖逆，我们不要找理由说，神就是这么说的，是因为我们要按照偏行己路，还要把责任推给神，这是一种完全的悖逆。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要思考神的话语，还要践行神的话语。同样还有就是这个姐妹，我觉得你也需要，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你需要在神面前去立定一个心智，划清一个界限，不要背负其他人的任何情绪。我们也许可以有福音的负担，但是我们没有义务去背负别人贪婪和情绪的重担，因为那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爱我们，在诗篇27篇第10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即便是我们的父母，是因为他们也是罪人，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即便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他们还依然是一个罪人。所以即便是我们的父母离弃了我们，可是神会接纳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卸在神的脚前，甚至 把对父母的怨气，我相信这个姐妹就是你们四姐妹现在怨气估计已经爆炸了哈，爆棚了、嗯、所以你们四个人必须要先一起回到神的面前把怨气卸掉，才能够把你的有色眼镜拿掉的去看父母现在存在的情况。
当然真儿在这里呢也要和木星一起跟大家再次的确定大家对孝敬这个词的理解对不对、嗯、在圣经当中所说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句话的孝敬的词呢和我们荣耀神是同一个词、嗯、也就是说看重，给他荣耀，给他重量，给他分量的意思，就是尊敬他的意思，完全和我们文化里面的孝敬给钱是两码事、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所以孝敬首先是在态度上的尊重而非轻视和忽略，第二就是在关系上的定位，确定他们是父母养育我们的，所以我们给予他们当有的那个父母的位置，给予他们这一份荣耀和感恩。另外一个呢，孝敬是一个责任的担当，不单单是一个情绪上的回应。所以耶稣呢，他就告诉了所有的这些逃避孝敬父母的人，用这个属灵的原则说，你们要记住，你们不要废了神的诫命。所以孝敬呢，虽然是有实际的责任，不单单只是嘴巴上的尊重，但是更多更多的是在日常的关系里面持续不断地向父母亲表达一种敬重和感恩之情，这是真正的孝敬的意思。但是今天当我们把给钱就作为孝敬的全部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践踏，因为很多人把钱丢给父母却完全的不尊敬他们，完全的不重视他们，因为有钱能办到的事情其实是最简单的事。但今天即便给了钱，你心里面也不能够尊敬父母亲的，这父母亲也没有得到他当有的那个孝敬。今天让父母亲也好，儿女也好，我们都重新来体会到底为什么神要我们孝敬父母。因为神让我们知道，在神的主权底下，他希望我们尊重父母亲的身份，承担我们合理的一些的责任，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懂得真正的主权是在神那里，神才是我们所有人的天上的父亲。父母亲我们也不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神的位置，说哦，因为我养了你，所以养儿防老，今天你就必须来回应和感恩。不，儿女只有回应感恩上帝才会真正的孝敬父母，而父母呢也只有回应感恩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儿女。今天不会以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来裹挟对方，变成一个道德的绑架、嗯、那这就失去了孝敬父母所有的含义。盼望我们文化当中的对孝敬的解读能够真的在真理的光照底下重新的实践出来，让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家庭都可以从心底里面开始孝敬父母，也让父母亲可以从心底里面释放你自己的儿女，知道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属于我们，是天父上帝托管给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要还给神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我们儿女的神，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吧。只有当我们敬畏神，我们的儿女才能够真正的孝敬我们。
我们也盼望你们四个姐妹啊，可以先在神的里面医治自己现在所受的伤，再求神去帮助你们的父母有新的更高的认知，然后再来说你们接下来如何去承担孝敬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I shouldn't be alive. My future was 6 feet under, 1 foot in the grave, no hope to be saved. I shouldn't be alive. But I'm a miracle child, defied every diagnosis.And as close as it came, I can stand here and say, I'm a miracle child.